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耶稣在亚纳面前。
已经半夜了，在火把照亮下，耶稣任凭士兵和暴民绑了双手，拖他去耶路撒冷。犹大早看见八个门徒吓跑了，又见最后三个门徒也逃了。犹大惊奇地望着，又想：
哎，耶稣怎么毫不反抗，任别人绑他呢？我没想到他会这样，他该不会让他们杀害他吧？不会，不会，哎，我真不该。
先生，你对谁说话呀？
没有，没有，我没说什么。
你们别退，路又窄，你们若推倒了犯人，反而耽误我们，连大祭司也会绊倒了。
那可不得了啊。
暴徒们急急忙忙地带着耶稣经过果园，穿出橄榄树林，又过了吉伦溪，到了沉睡的街上，他们的尖叫划破了沉寂的夜空。
什么事那么可笑，三更半夜的。
我笑那个少年人呢，身上只披了一块麻布，在那里逛来逛去的，我看他不是我们的人，就想捉他，结果啊，只抓到他那一块麻布，他光着身子跑掉了。
那太可笑了。
这个时候的犹大已经不再领导人群，只在人群后跟着，希望耶稣行一个神迹救自己。还有在园中逃跑的那些门徒又怎么了？
约翰，
彼得，什么事啊？
我们别跑了。
好好好，
我们真不好意思像这样逃走。
坦白说，我也这么想。那我们回去吧。
啊，可以，但别太挨近，只保持安全距离，看他们怎么对待夫子。月光下，他们认不出我们来。
请问大祭司，要把这人送到你公馆去吗？
嗯，还早，先送他去前任大祭司亚纳公馆。亚纳大祭司如果不是年纪这么大，他一定会跟我们一起去捉这个拿撒勒人的。
夜深了，亚纳老人家会不会睡着了？
那不可能的，没有听到我们完成了任务，他是不会合眼休息的。
到了到了，这就是亚纳公馆。
什么时候？
是我，以色列的大祭司。
哦，马上开门啊，大人。
你们群众不能全部进来，只有押解人犯的兵士们可以进来，还有志愿做见证指控那犯人的 也可以进来。
好，好，该押法好女婿，人犯和押解的暂时在卫兵室听候召唤。
是，大人。
该押法，我们先商量一下。我说，女婿，你身为现任大祭司，去负责在议会前审问那个人，但我先审问一下，听听一些见证。
是，大人，您经验比我多，又是祭司家族的大家长，众人看您像大祭司一样的有权威，事实上您的话被当作上帝的声音。
但这不是正式审判，只是一场预审，真正的审判和定罪需议会去做，这人必须定死刑。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必须指证人犯是亵渎犯，按摩西律法就该死，但罗马政府不重视这罪，像罗马人，我们要证明他是叛逆造反罪，不过这一点不容易证明。
不论合不合法，天亮前需完成议会审判，因为在白天跟随耶稣的群众会发现我们所做的，起哄逼我们释放耶稣，那就不得了了。
好，带人犯和愿作见证的人进来。众士兵们，带犯人到审判台前，站在卫兵后面。你要快回答问题，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
你已经知道了。
你和亲密的门徒是否一直设立秘密帮派，阴谋成立新国度？你身为以色列人，假装信我们的教条进入圣殿，但你宣扬的道理和祭司官长所说的大不相同，是吗？你的门徒去哪里了？他们知道有罪就畏罪逃走了，你是叛国贼。
我对世人公开宣讲，也在你们圣殿内公开教导，我没有在私下说什么。
我们能证明你秘密非法又卑劣的搞活动，你用谎言吸引群众，行假神迹获得众人的心，你敢否认这些吗？你是犯人，回避
律法中不是有规定，在举出罪证以前要把一个人看成无罪吗？
我在问你问题啊，快答。
何必问我呢？你们祭司和官长不是一直叫探子调查我每天的言行吗？探子们不是每次都在场吗？问他们就行了，他们全知道啊。
你敢这样回答大祭司，我要打你耳光。
要是我说的不对，可由见证人指控我。我说的若对，你为什么打我？
犯人带往该押法公馆，正式审判并判刑。
是。
文士书记官，派人通知每一个议员，快去审判厅开会。
黑夜开会啊？
哎，是，别多问。但你不要通知亚利马泰的约瑟议员和尼哥底姆议员，他们二人不必出席。
是的，大人。
听众朋友，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创造天地万物，赐人尊贵的生命，他奉神差遣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可是 却遭到嫉妒他的人逼迫杀害。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被抓之后的受审的过程和他如何经受人的羞辱与残暴。如果您有兴趣读这几段故事，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6章。
大祭司身穿以夫德祭司袍，当堂微坐。这长老民间文士啊，就在两边站着，一边一个，两个警卫手持刀枪，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大祭司在上边坐直了身子，干咳嗽两声，这开始审讯。这大祭司可憋了多少日子了，今天他算是忍无可忍了。你说你是怎么带着门徒暗地里迷惑人心的呢？这耶稣一听就知道怎么个意思。我讲话向来是光明正大呀，不是在店里就是在这种地方，你们也知道我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还要问我？你们可以问问听着的人，看看我对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旁边一个警卫一听，怎么说话呢？有你这样回答大祭司的问话吗？啪，上去就是一个嘴巴，耶稣给打了个正着啊，嘴角也破了。哎，如果我讲的不对，尽管指出来。为什么你要打人呢？我并没有说错。嘿呦，你还敢顶嘴？那警卫又要动手。大祭司哼了一声，他这才住了手。大祭司侧着脸问，怎么还不承认是吧？带证人。这随着一声吆喝，上来仨人，给耶稣告状的呀，还倒还真不少，可有证据的呢，却没有一个。这回啊，是总算凑齐了三个，可是这一上来三个人，是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呢，就是张冠李戴，互相彼此还自相矛盾。哎，这回上来一个，嘿，你看一上来就这味儿。啊，他愣告把这圣殿拆了啊，完了回头他三天又给搭上。大家一听，这什么玩意儿啊，玩积木呢你？你看再下一个。那他说这还结巴。这几个人就说一件事哈，七嘴八舌还一块说。大祭司恨不得把他们全给踹下去，一摆手给我下去。这圣殿呢，是一共造了46年，就算第三天之内啊，你给拆了，也不可能三天又给盖上了。耶稣说的是个比喻，以说明个道理，有脑瓜的怎么也听得出来呀。大祭司就问耶稣说，你也听见了，有什么话说？耶稣一言不发呀，有什么好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祭司站起来了，我可指着永生上帝让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此时所有的目光啊，都紧张着投向了耶稣，时间这会儿屏住了呼吸，空间睁大了眼睛，所有的冲突，这就是焦点，所有的矛盾，这就是关键。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呢，你们不信，我要问你们呢，你们也不知道，不过从今往后，人子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哈哈，这么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了？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行了，再不需要什么证人了。一转脸为旁边几个其他的人，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怎么看？ 大家都说这是定死罪啊。大祭司一挥手，那些当差的冲着耶稣是一拥而上，朝脸上就啐唾沫，蒙上眼睛就打，边打还边唠叨：“嘿，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猜猜看哪个打的你？”大祭司这边呢，是几个人在一块商量：“咱们呐，还杀不了他，得把他送比拉多那儿去。”哎，这比拉多是谁呀？比拉多呀，是罗马占领军驻守这地方的地方总督。此人手段强硬，而且为人凶恶，上他那儿去，一定是凶多吉少。这正是一切先知有预言，如此发生在眼前，如今落入罪恶手，仗势欺人无分由。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面对逼迫，如何坚定信心，一心一意侍奉主。查尔斯出生在坦桑尼亚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在1978年，他和妻子这对新婚燕尔搬到了桑吉巴尔。在妻子去世的一年里，查尔斯持续梦到同样的一个梦，一群羊总是跟随着他，他到哪里，群羊就跟到哪里。查尔斯觉察到，羊群大概是希望他们能够照看他们。教会的领袖也有同样的解读，神在呼召他全职服事。对于外界来言，桑吉巴尔因阳光、沙滩、清澈的海水而闻名于世，然而对基督徒来讲，它更像一个充满压迫的中东国家。在桑吉巴尔140万的人口当中，99%是穆斯林。最初他在桑吉巴尔主城的郊区建立了一所教会，在穆斯林聚居的地方传道，他变得小心翼翼，他甚至不能使用从商店里买来的包，因为这样就会暴露他外来人的身份。他得像当地人一样使用一种由可可叶编成的包，将圣经隐藏在里面。两年后，教会有了8名会员，在由树枝和树叶搭成的简易棚子里敬拜神。一天，查尔斯正在正道，突然看到一个男人手里握着一把枪冲进教会，他大声地吆喝着让牧师现身。会众当时都很恐慌，立即开始四散奔逃，然而查尔斯却保持冷静，在讲坛上一动不动。枪手大喊大叫，发疯似的寻找，但是大家很快明白，他并没有发现查尔斯。没能找到牧师，闯入者非常的泄气，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虽然没有人受到伤害，会众也不敢返回参加聚会了。查尔斯不得已搬到另外的一座村庄，筹建新的教会。当地的一个穆斯林同意查尔斯在他的土地上搭建一个简易的亭子间，然而当教会的会员达到7名的时候，业主食言把教会赶了出去，并拆毁了亭子间。会众不愿意在持续的动荡中聚集敬拜，查尔斯选择搬到更为偏远的牧场，只有一个老人负责照料在那片土地上啃食的山羊。不久，噪音开始出现，首先老人开始索要租金，紧接着巫医开始诅咒牧师和教会。当有6个人受洗归主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给老人施压，他们不能再继续使用山羊圈作为聚会的地点了。 会众这次跟随查尔斯到达新的地点，教会的人数增长到13人。2015年的一天，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被恐惧所笼罩。经过了3天的禁食和祷告，查尔斯开始准备一天的服侍。不想4个男人一直在街对面的出租车里监视着他房子的前门，已经一整天了。当牧师从家里走出，经过出租车旁，有人大声嚷嚷起来：“他来了，快开枪！”当暴徒准备动手的时候，一辆公共汽车恰巧从他身边驶离，他敏捷地跳上公交车，俯身下来，随着车子迅速离开。牧师躲进草丛，待了4天，感觉异常受挫，担心教会在压迫下会屈服下去。即便在重重受挫的情况下，主还是带来了鼓励。一位穆斯林年轻人找上门，在见证了离奇的脱险过程后，他选择信靠基督。教会很快增长到100人，直到2018年的一天，政府派推土机将教会的建筑并里面的物品一并推平。不久，一位姐妹就带着土地证来找牧师，她将自己的土地捐出供教会使用。他们在上面建造了一栋木质结构和铁皮顶棚的简易建筑，教会坚忍地生存下来。以后从这间教会而出，又建立了2间新的教会。在经过20年，虽然被迫离开创建的4所不同的教会，查尔斯牧师仍旧对自己28年前所受神的呼召矢志不渝。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想听个故事吗？下面让我来告诉您一个真实的故事。阿布多是也门人，公元2004年2月份，他开始读圣经，很快的就信了耶稣。阿布多不单单的信，他还效法耶稣传福音，一度曾经有400多人受到他的感召开始读圣经，很多人因此而受浸归入了耶稣基督。阿布多和他太太知道，他们也许会因为信仰，会因为传福音被拷打，甚至被杀害，但是他们实在很想把得救的恩典跟朋友们分享。果然，阿布多在也门被关过2次，在另外一个国家被关过1次，他也被打过2次，有一次甚至被激进分子抓起来，把他的一个眼睛挖掉了。然而，阿布多仍然很高兴，他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用来读圣经、传福音。公元2004年的10月份的第3个星期，逼迫他的人终于在他的住处把阿布多杀了。阿布多传福音的范围不只局限在也门的家乡，如果不是阿布多的努力，在利比亚的3个主要教会，在也门的8个教会，在巴林的2个教会就不会存在，而在南沙特的基督徒也不会聚集在一起。如果不是阿布多，这些国家里不会有超过1000多位的基督徒得到耶稣拯救的恩典。 今天，阿布多的妻子相信她的丈夫已经与神同在，她仍然和过去一样在忠心地传福音。听众朋友，您现在也因为信耶稣而遭遇一些迫害吗？如果是的话，希望阿布多的故事能够带给您安慰与力量，因为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为了耶稣受迫害。我相信您一定记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受迫害死的。还记得主预先让他的门徒知道，日后他要受迫害致死，三天后复活吗？结果事情就照他所说的发生了，对不对？是的，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他非常爱您，为了您和我赎罪而死。弟兄姐妹，今天您受到的迫害和当年主耶稣所遭遇的迫害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主说过了，我是真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神的儿子来救人，有些人反而恨他，因为他们不喜欢耶稣显明他们的罪恶。我相信您一定记得，主耶稣早就提醒门徒说，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他们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他著名的登山宝训中明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待他们。我记得耶稣曾对使徒说过，任何人为了我和我的福音受逼迫，今生必得百倍，末日必得永生。听众朋友，如果您为了耶稣和他的福音正在受迫害，您真是有福的人。我相信末日的时候，您必看到我们的主耶稣驾着云彩降临，要接您一起和他同享荣耀。那荣耀使徒彼得、雅各、约翰都预先看见了，是在圣山上主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见到的，并且写在圣经里做了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怕，只要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受逼迫的时候的榜样，求告他的名，天父必要给您加添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让我为您做一个祈祷。天父啊，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您的儿女在传福音，为您做见证而受到迫害，您一切都看到了，您在他们的身边。父啊，求您加添他们勇气和力量，好像当年您在克西马尼园增加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力量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祷告，阿们。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My prayers are cold and dark. are dry, my faith is old, my heart is hard, my prayers are cold, and I know how I ought to be alive to you and dead to me. What can be done to an old heart like mine? Soften it up with oil and wine. The oil lifts you, your spirit of love. Please wash me anew in the wine of your blood. What can be
分钟的圣经，朋友，我是谢德华。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常常用心这个字，200多个字是以心为部首的，上百个词由心字开始啊，就是心怀、心意、心力等。再者，不少的成语包括一个心字来形容一个人的情绪、态度或动机。譬如我们说这个人啊，这个人心安理得、心花怒放或心广体胖，但是那个人呢，那个人就不一样，那个人心狠手辣、心怀鬼胎。圣经也指出一个人的好与坏是由他的心发出。譬如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刺痛呢？耶利米书第17章。请注意这句话有两个要点在内。第一，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诡诈就是欺骗的意思。欺骗谁呢？欺骗自己。我们的心会欺骗我们自己。第二，谁能识透呢？谁都不能看透。自己不能看透自己的心怀意念，因此我们要谨慎，要多研读圣经啊，学习神的话，知道神的道德观，获得神所要赐的智慧。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能够看透己心是由研读圣经开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从网上看到一位英国男子恶搞的行销手段，让人哭笑不得。一件件成功愚弄人的事件引人省思，不禁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乌巴这位年轻男子常常帮餐馆写些假评论，放上网来赚取外快，所以他推断餐厅的排名前后可能与食物没有关系，乃是与网上的评论好坏有关系。为了证明 网络造假的威力无远弗届，他突发奇想，创立了一家虚假餐厅，名字叫做杜尔维治小屋。看看只靠着伪造吹嘘的评论，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让他成为网红餐厅。结果他居然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从18000多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行榜第一名的网红餐厅。想要定位用餐的人多不胜数，甚至还有从外国想要慕名而来的食客，因为夸赞杜尔维治小屋多么棒，多么难以言喻美好的评论，多得让人不忍错过。网上没有餐厅地址，只接受预约，但是只要打电话来，通通以预约已经满了为理由搪塞过去。可见吴巴和一群朋友在网上迷惑人心的谎言大大奏效了。更存心捉弄人的是，网上秀出来诱人甜点的图片，竟然是洗厕所用的产品洁厕灵，加些蜂蜜、欧芹、颜料拍出来的。招牌菜嫩香猪腿，则是乌巴自己的脚后跟盖上荷包蛋，再撒些香料哄人的。菜单多是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名称，像是沉思、舒适、欲望等等，充满神秘的梦幻色彩。吴巴的虚假餐厅实验证明，网上宣传的威力实在是神通广大，轻易的就引人上当受骗。只是吴巴知道纸包不住火，半年以后自行结束这么一个闹剧。于是这位营销鬼才再换个方法恶作剧，这次靠着他伶牙俐嘴的吹捧花招，成功的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摊品牌乔治帕瓦尼牛仔裤推上了巴黎时装界的国际舞台，三天内一跃成为一线大牌，各大秀场及展览邀请爆满了吴巴的邮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确越来越让人难以辨明真假，对错界限模糊不清，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更，让人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假若真实真亦假，当世界真假不分的时候，美与善也将不复存在，必定走向沉沦。所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乃是维护美好世界的必要，更是当务之急。您心中的真理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找到了真理，就是找到了生命之道。您可知道有一本书到今天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考验，依旧是千千万万人常常研读，从中求得人生智慧的书。这本书就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放诸四海皆标准，值得世世代代人人研读并遵行的圣经。圣经乃是创造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宝贝儿女的人生指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您也愿意早日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真理，获得生命之道。
朋友，您生活中有许多不安的因素吗？您对人生感到迷惘吗？小周也面对类似的问题，那么他如何解决生命中的种种问题呢？ 下面我们来听小周的访谈，看看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得到答案的。钟同学您好。
你好。
周同学，您是基督徒？
对的。
您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成为基督徒的？
我从小没有受到很多父母的正面影响，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读书，在我看的很多书里面，我就特别喜欢那些文学杂志，就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经常读到一些翻译过来的好文章，上面就会提到上帝。虽然我那个时候对上帝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但是无疑那些文章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且我英文也学得挺好的。当时就觉得，好像外国人都信基督，好像他们很善良，而且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就是说对基督教有一种好感。然后在我15、16岁的时候开始，那里有一些教会教堂，我就开始去参加，开始去了解。
从您自己信仰生活的过程里面，您发现到神的存在，还有神给您带来的帮助，尤其是您从这个家庭背景里面过来，有很多心境上的、生命意义上的一些迷惘。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上帝真的改变了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心境吗？
我毫不夸张地说，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把我整个人的生命给翻转过来了。从以前的悲观、暴躁，内心里面没有一个清楚的是非观，不知道什么是对与错，然后绝望，没有希望，冲动，自私，变成现在的我。现在的我还是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有一点非常不一样，就是我有希望，我有神。现在的我，我相信神照顾我的未来，所以一下子那个巨大的不安全感没有了。当我可以稳定的，就像一个船有了桅杆，以前没有桅杆，现在有了桅杆，我可以在一个大海里面平稳的漂浮，就算有风雨来的时候还是不会翻船。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当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支点的时候，好像身边的一切都明朗过来了，包括我自己能到美国来上学，其实就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我的信仰其实也有受到不少的嘲笑和质疑，因为我从小都是一个比较倔的孩子，我认定了对的事情我就会往前走，就是因为受到嘲笑和质疑，把信仰坚持下来了，更能证明我的信仰是真实的。家人可以感觉到我身上巨大的变化，并不是说我变得完美无缺了，而是他们感觉到我身上的那种力量。所以当我向我的表妹啊、表弟啊跟他们说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的家人、外公外婆、阿姨他们虽然不太懂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们会跟他们说，哎，看你姐姐那样挺好的，你可以跟着她信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
连我听到都很高兴，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感觉到迷惘，那么您会给这些年轻人什么建议呢？
去了解基督。我觉得信仰是一件很神圣，然后很复杂又很简单的事情。现在很迷惘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但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答案，他们心中的那些迷茫，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答案。这时候我会跟他们说，其实我有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在网上跟很多同龄的年轻人聊聊信仰、聊天、聊人生。那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在我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包括这些问题我以前也有过，那么什么样的话是真理？那他们就会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对，你怎么知道的？你好厉害。我就会说，其实不是因为我厉害，这些东西是我从圣经上学来的。然后他们有些人就会有防备心，哦，你是不是要让我信宗教？然后我就会告诉他，我的身份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会跟你聊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我要拉你入教，而是因为我想把我 知道的是对的东西告诉你，你要经过你自己的思考。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相信，我相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如果一个人真心寻求神，那么他一定会找到。但是如果人带着虚谎的心，就是带着那种侥幸的心，他里面或者是骄傲啊，那些东西去寻找神的话，那如果他寻找不到，那么也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就建议年轻人思考吧。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想一想无神论的证据在哪里。甚至我完全不反对，就是你把那些东西给写下来。我以前问过很多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分几种人吧，一种人就是他必须要思考，他必须要想，他才能接受，不管身边的人有多爱他，别人对他有多好，如果他自己没有想通，理智上没有过这一关，那他没有办法接受。但是还有一种，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人，比如说就是他只要感受到爱呀，然后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他就会以那种单纯的心去接受上帝，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不要走极端，第一种就是不要忽略精神和爱的力量，第二种就是不要忽略对圣经的知识以及对信仰的了解，这就是我要给的建议。
那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上帝的人，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圣经这本书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对我信仰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于圣经，如果说有其他辅助的因素的话，比如说关于神的书籍啊，那些都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就是这些书籍里面有解释圣经，这样解释那样解释，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它的解释是不是对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学习圣经，圣经非常重要。如果我不学习圣经，那么我就不会了解我的信仰。
是，相对比较起来，您觉得圣经这本书跟以前您读到文学、哲学书籍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读的那些文学书籍、杂志都是比较简单、比较正面的。我感觉当我读那些书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光线，但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太阳。一个是看到了现象，另一个是看到了事物的本身。
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很兴奋，在信仰里面得到这样大的帮助。周同学，今天非常高兴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你。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德州艾伯林基督教大学就学的周同学。
真的人人都需要耶稣吗？可能你会这样的认为，耶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如果你没有生病，你就不需要医生的医治了。但是如果您有重病，而且一直都医不好，你听说有一位奇妙的医师，曾经治好了许许多多像你所患的那一种病，你立刻就会感到你真的需要这位医师的。朋友，要知道，人都曾经犯了罪，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胜过罪恶。人可能自小就立志要做好，所有的父母亲们都教导自己的儿女要做好，可是呢，每一个人都经常的经历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朋友，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情形呢？刚才这句话也许你听来不会立刻的同意，但是当你仔细而又诚实的想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的确是这样的。许多的时候，许多次，我们不由自主的做了良心所认为不可行的事情，那么我们真的就需要神给我们的帮助了。要知道，世界上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胜过死亡。您知道吗？人一出生的时候，就立刻的被时间推向死亡了，所以你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变老，我们总有一天无可奈何的要面对死亡。然后我们会发现，在世界上所得的一点都不能带走，而我们还要面对审判罪恶的主。请问我们是否需要耶稣呢？也许您会感到奇怪，人不能胜过罪和死，就需要耶稣吗？为什么呢？是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需要他的救恩。
I lift my heart to you.
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 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